顶礼本是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成成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菩提心。好，下面我们共同学习无量寿经。那么由于上师课前没有开示，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大愿的学习。今天首先学习的是21条大愿具足妙相愿。首先这一条愿我们要掌握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的话就是什么是妙相，第二个内容是为何要发此愿。那么首先看什么是妙相，妙相指的是佛陀的32相。如果到我们想具体的了解这32相的话，可以参阅这个宝性论还有现观庄严论。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因地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个32相它具足无量的功德的缘故，第二个是众生都喜欢相貌端严的缘故。首先看我们第一个具足32相它到底有什么样无量的功德。从这32相的作用来看，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说，32相它不像一般人的容貌，所有的众生看到这些妙相自然而然就会升起欢喜之心。那么无论在行住坐卧都能够利益众生，成为圆满他利功德的一个所依。也就是说成就了32相就能让众生一见到自己就产生极大欢喜和满足的心，众生会像见到稀世奇珍一样，无论是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极为的妙好端严，百看不厌，欢喜心恒常不会退失。而且从这样的一个妙相就知道是人天的中尊，众圣中王，功德不可思议，由此能够升起爱戴敬重之心，由此敬重之心能够接受佛陀的教化。因此佛陀32相它并不是仅仅是庄严自身用的，而是为了利益众生。由于利益众生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成就这样的一个妙相，人家一看就很生起欢喜心，一看也觉得这个人很不可思议，肯定是具足很大功德，否则不可能这么庄严。因此由爱戴和敬重之心就能够接受佛陀的教化。那么上师仁波切在我们的讲记当中通过宝性论的一个校正说明说，见识喜足功德者所谓妙相32。那是否凡具有妙相皆有此功德呢？上师仁波切也区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所有只要具足32妙相的人都会具足刚才所说接受教化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并不是。原因是什么呢？在《金刚经》当中或者说其他的论点当中也讲到，一切的转轮圣王他也具足这32相，但是的话他和佛陀的32相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差别在哪呢？主要差别就在这个因上面。佛陀的32相它是基一切善法修了无量的福德所感得的色身圆满的功德。在俱舍论当中有这么一个校正说，于百劫中方能引每一妙相百福生。大毗婆沙论当中也讲了，菩萨他需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修持了6度万行，要100劫中种植向好的因，才能够累劫修行行善感得这样的32妙相。因此从这样的一个因当中就知道，佛陀的32妙相和一切转轮圣王他的32相完全不一样。一切转轮圣王他的32相只是一个相似的，并且的话佛陀的32相并不是凭空而来，并且的话转轮圣王他自己的妙相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要通过对佛陀如海的功德产生一分清净的信心才能够产生。比如说佛陀因地的时候转生为我汝转轮王的时候，在他之前就是一位穷人，因为见到 得护如来他的相好庄严，产生了信心，供养了一把豌豆，而感召了转轮圣王这样的一个果报。因此从因上面，转轮圣王的妙相也是通过对佛陀的如海功德而产生信心，并且从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因当中产生。而佛陀三十二妙相，他的因是通过三大阿僧祇劫修持六度万行，而且每一个妙相要100个中劫才能够积累得到，因此从因上面就完全是有差别。因此的话，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讲，由于清净明显和威严的缘故，转轮圣王他的妙相远远比不上我们所说的佛陀的三十二相。因此的话，我们就知道并不是凡只有三十二相都会有感化或者就是说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功德，而佛陀的三十二妙相它的作用就完全是能够接引和教化众生用的。只要众生一见到如此相好庄严，马上就能辨认出来这个人是人中圣王，在他的教化过程当中都很愿意接受他的教化。而转轮圣王他虽然在行持国政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以佛法来教化人民，但是的话他的教化和佛陀的教化完全是不一样的。下面是讲为何要发此愿的第二条。上师仁波切在我们的讲记当中已经说了，众生都很喜欢相貌非常端严，上师就举了一些我们娑婆世界当中的一些例子，说有些人很喜欢相貌的端严，然后会经常做各种美容还有整容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增上自己的美色，但是娑婆世界的相貌再怎么努力作用也是不大的，非常有限。而有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很有限，第二个也是无常的缘故，第三个它的因是不正的。为什么叫有限呢？像是说有些人本来就不好看，那么本来就不好看说明他自身的条件是有限的，而越做美容越难看，本来想美容反而却成了丑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无常，虽然现在有些人依靠这个医学的技术还有化妆品，虽然看起来暂时很漂亮，可是到了晚年再也无法掩盖岁月在脸上留下来的沧桑。上师举了一个人的写的一个自传，在这个自传当中他附了自己年轻还有晚年时的照片，上师说两张照片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什么叫衰老。第三个因不正，怎么叫因不正呢？我们相貌端严，我们如果学习佛法的时候都知道要么是要布施，要么是要安忍，或者要上供下施，比如说供佛。建议好多人最喜欢供花供香，原因是来世会长得比较漂亮，而这个因没有去做，没有行持善法，没有行持善法作为因来成就他相貌端严，反而通过对身体有害的化妆品来进行成就。因此娑婆世界的相貌非常有限，再怎么努力也作用不大，主要就是本身自身条件是有限的，第二个是因为他自身的条件是无常的，第三个利用的因完全是不正确的。因此上师仁波切就开玩笑说，既然每个人都愿意拥有端严的相貌，那就应该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中就再也不需要一大堆化妆品，自然而然会具足永不改变永不衰老的相貌端严。好，这是我们所学的21条大愿，下面是一生普处愿。这一条大愿在其他的翻译当中它也可以叫圆成普贤之德愿，所以的话在我们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记当中一直都强调我们要发普贤行愿，也就是说普贤大愿。可能到我们如果爱学习的会有一个思考，为什么一生普处愿解释成了都要让我们发这样的一个普贤大愿，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一个联系。那现在就和到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条大愿在我们 某些经典当中它会翻译成菩萨一生普处愿，或者是说圆成普贤之德愿，会有这两种翻译。那么像是按照这个这个愿文的翻译来看，叫一生普处愿，而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就和其他的版本当中圆成普贤之德愿，按照这样的一个意义来进行解释的。那么这里是说依靠这个法处比丘他的发愿，只要到极乐世界就能够圆满一切普贤大愿。以善导大师的教言说，只要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从此只要往生以后，念念都是正悟的智慧，自然能成就菩萨实地的行愿。因此在我们的讲记当中，上师仁波切说，普劝大家应该常发起普贤大愿。那我们要发起这个普贤大愿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普贤大愿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普劝我们发这个普贤大愿它有哪些原因需要明白，明白了以后才知道上师为什么要劝我们发这样的一个大愿。那么普贤大愿在我们的讲记当中，上师连接的非常巧妙，是通过学会今后学习安排的一封公开信当中进行说明的，说将来会有机会有因缘的时候学习这个净土的五经一论，其中就有普贤十大愿王。那么普贤十大愿王是哪些呢？到我们看讲记也是能看得出来，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第三个广修供养，第四是忏悔业障等，到普皆回向，一共有十个大愿。那上师是通过学会的公开信进行说明普贤大愿的这样的一个内涵。那么下面看普劝发普贤行愿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一段讲完了普贤大愿的内涵当中，上师讲了普贤大愿对我们的修行是不可缺少的。为什么说不可缺少的呢？我们平常的修行并没有离开普贤大愿，我们整个修行的一切的内容就是普贤大愿王的内容。比如说礼敬诸佛，我们平常的顶礼和礼敬都是在礼敬诸佛，只不过是普贤大愿王他的整个从数量上面还有心量上面完全是达到最极致，这样就能够把我们的心量扩展到最极致。因此的话劝我们发这样的一个普贤行愿，虽然到我们在家可能都会有修这样的一个礼敬，但是修的礼敬或许有些人心量还有见解比较狭窄的缘故，都只是想我顶礼的时候最多顶礼我有信心的一些上师仁波切，或者就是说我只顶礼阿弥陀佛，却从来没想到过在顶礼的时候是顶礼十方三世诸佛，一切微尘数当中的一切佛和菩萨。在一切微尘数当中心心念念我们都有不可思议的佛陀在成佛，不管是正在成佛、将来成佛或过去佛，都是我们顶礼的对象。而这样的一个礼敬诸佛，我们修持的时候就能够扩改我们的心量，慢慢的我们的心性越来越能够称合本性。因此修习这样的普贤大愿对我们的修行是不可缺少，而反过来讲，整个普贤大愿就是我们菩提道当中修行的所有的一切内涵。第二条，为什么要发这条大愿的原因，上师也归设了一下，就是说它是大乘佛法的根本。大乘佛法的根本就是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大乘菩萨的十万大愿汇集起来就是普贤十大愿王，而普贤十大愿王归纳起来就两条，一个是利益众生，第二个就是弘扬佛法。那么上师就给我们指明一条道路，或者认清我们为什么要修菩提道，菩提道当中我们走的时候它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要成佛，但是成佛并不是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目标，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利益众生。所以上师说，供养恒沙如来，积累无边的资粮，修持大涅槃法，现前前所未有的证悟，这一切的目标 或者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而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是不是截然开来的呢？不是。要怎么样利益众生，只能通过佛法的方式才能够利益众生。因此我们最究竟最究竟的一个目标，就是要以佛法来利益众生。所以以华智仁波切的一个教言进行说明，大乘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佛，而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目前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人根本就不知道大乘佛法的根本，认为成佛就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就像现在的有些学生的一些想法，读书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能很多人学了很多年，修了很多年，但是很多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会模糊，都只是想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要成佛，但是却不知道我们成佛到底是为了什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地方，上师就跟我们说，成佛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成佛更好的度化和利益众生。第三点，这个时代很需要普贤大愿。为什么呢？上师在讲偈当中讲，这个普贤大愿对个人还有社会都会有极大的利益的缘故。据一些评说家说，21世纪的人类对这个物质的疯狂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点，贪婪也是极为的强烈，已经到了无法克制的一个地步。正是因为人类的贪婪，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杀盗淫妄，各种各样的刑事案件。虽然各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行政还有法律上面的强制性的措施，但是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方。只有以佛法甘露妙药才能够治愈人们内心当中的一个疾病，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因此这个时代非常需要这个普贤大愿。因此上师也是强调我们要普发这个普贤大愿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社会还有对个人都有极大的利益的缘故。第四，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呢？这个大愿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的缘故。以法王如意宝的一个教言就可以说明，法王如意宝说，普贤行愿品它包括了菩萨的一切大愿，如果能每天坚持听法，尽己所能的行持一切善法，之后以这个普贤行愿品来回向，就已经具足了往生极乐世界的四因。因此的话，有这四点的缘故，上师劝我们能够发起普贤大愿。那么既然劝我们发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发起这样的一个普贤大愿，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常常的发起普贤大愿？在讲记当中，上师提醒一定不能离开集体的学习，否则两三天还可以，可是过几天的精进就会消于法界当中，到时候也不知道该寻找什么样的道路。所以依靠集体的鞭策很重要。以扎嘎仁波切教言说明集体的一个重要性，扎嘎仁波切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修行人要经常和志同道合需求解脱的人交往，这样就会有惭愧的一个所依。这个教言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精进的道友面前，如果自己特别的懈怠，没有行持善法，没有听课，肯定会觉得不好意思，这种惭愧对自己就是一种提醒。因此上师说，对于初学者来说，这种提醒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总结来看，有四点的原因的缘故，我们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普贤大愿。这也是上师仁波切为什么要劝我们普发普贤大愿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对我们的修行不可缺少，第二它是大乘佛法的一个根本，第三个 对于我们当今时代或者社会来看，非常需要普贤大愿。社会问题的出现，就是因为人人都自私自利，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虽然采取了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但是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子。因此，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佛法的甘露。而对于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来看，普贤大愿也必不可少，因为它是往生四因之。如果能够行持普贤大愿，我们往生四因也就完全具足了。因此，如果想发起这样的普贤大愿，算是就强调我们一定不能离开集体的学习。如果有集体的鞭策，我们自己行持善法就能够日日增上。没有到我们的一个鞭策，没有集体的约束力，我们自己两三天还可以，但是到了最后，慢慢慢慢的就隐没了。就像我们听课，如果没有集体的一个听课，你在家听一节两节还可以，但是到后面哪一天突然忘了，忘完了以后就想，哎呀，反正已经断了一节的传承，断完了以后反正也不圆满。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不重视的心态，有这么一个等流和同行，那么以后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的忘记，到了最后不要说圆满，甚至可能我们最多从头听到尾的就那么几节课。因此集体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能够督促我们发起普贤大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对初学者来讲，非常需要集体的一个鞭策。下面是23大愿供养诸佛愿。在这一条大愿当中，我们要掌握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他是如何修持供养的，第二，供养的目的是什么，第三，阿弥陀佛因地发此愿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首先看第一条，这个第一条还可以分为四点来进行深说。第一点，极乐世界菩萨他是如何修持供养。一个是依靠阿弥陀佛的神力进行加持，让净土的菩萨都能够实现普遍供养诸佛的一个普贤行愿。第二，以上师仁波切在我们的讲记当中所说的极乐愿文，还有此处所说的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早晨前往各个刹土，以如玉般的美妙的天乐也好，天花天衣还有妙香等供养具供养诸佛，赞叹诸佛因地的如海修行果地的实力，四五位十八不共法等功德时，他没有任何分别心，供养完了以后以神通力很快就可以回到极乐世界。那么以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当中描述的进行来宣说，在无量寿经是这么描述的，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仰仗阿弥陀佛的神力，一饭食清遍至十方无量世界，恭敬供养诸佛，随圣众心中的所欲，花香祭月衣盖还有床幡等无量无数的供养具自然的化现，都是极为的珍妙和殊特，世间无有。极乐世界以这些供养具抛洒在虚空的时候，供养诸佛和菩萨声闻会众，供养具会在虚空当中自然化成花盖，光色灿烂，香气普熏，花盖可以方圆100里逐渐加倍扩大，覆盖到整个3000大千世界，又渐次隐没，菩萨大众欢喜心悦，在虚空当中又共同奏起天乐，以微妙的音歌赞佛功德，之后听佛宣讲经法欢喜无量。供养完毕了以后，菩萨众在饭食前忽然身体轻举返回本国。这是无量寿经当中描述极乐世界的菩萨是如何修持供养的。第四，在我们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记当中，通过对比的方式凸显了此愿的一个殊胜性。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这样讲， 在极乐世界供养诸佛菩萨很容易，但不仅容易，而且永远不会生起疲厌之心。对比一下，娑婆世界供养佛菩萨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很容易产生疲厌之心。就举了一些平常在汉地当中可以看到的一些现象。在汉地的有些大城市，每逢观音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的圣诞或者初一十五的时候，去寺院的人还有车特别多，在路上一直堵车，有些人去一次回来就累得不行，下次再也不想去了。这就是凡夫人的一些毛病，自己做一些散乱或者引发贪嗔痴的是特别的开心，而且特别的有忍耐力，好像永远不会疲厌，多少个小时也无所谓。就像我们平常出去吃一个饭，路上堵车，哪怕堵个三四个小时，他也不会觉得很烦。去到餐厅等三四个小时也没所谓，再加上吃饭也要吃个，最少要吃两个小时吧。那么总共加起来吃一顿饭，光是一个来回，还有一个过程，我们都要七八个小时的情况都有。但是的话，好像我们从来不会累。可是行持善法呢，不要说供养诸佛，仅仅是听一节课，上师举的那位居士在经堂当中听课，听一节课，上师仁波切的一节课就一个小时，但是在过程当中他的身体换腿换了多少次，然后也摇来晃去，然后看时间，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看了十几次。可想而知，我们在一个小时当中行持善法，我们的身体也受不了，然后心理承受能力也不行，就觉得很累，困得慌。困不是说累了想睡觉，而是感觉一个人困在一个地方根本就不能动弹的时候，觉得很憋屈的慌。这就是我们凡夫人的一些毛病，做什么事没什么，做散乱的事没什么觉得很困难，没什么疲厌心，而且特别有忍耐力，但是行持善法却不一样。因此从这一条大愿一对比，像是总结说，从这一条愿就可以看得出来如来的加持多么不可思议，否则要前往无量世界供养如来，不仅是一个如来，而是无数的如来，之后又要很快的返回极乐世界，对于境界不太高的这样的菩萨来讲是非常的困难。因此在我们的愿条当中说以佛威力这四个字，就显示了愿海的无上的威德。因此它能够指净土当中的一切菩萨都有普遍供养诸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因此只要我们一生到净土得到了愿海神力的住持，就会具有一时遍至无数佛国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完成供养的无上行愿。这个供养普贤行，广大周遍，而且一时顿然完成。第二个，我们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供养的目的，上师在我们的讲记当中没有讲，但是在我们的阿弥陀经上师曾经讲过，供养诸佛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讲的话，就是说为了能够获得佛的智慧。引用了一个月灯三昧经的一个校正，说所有诸花曼一切相依佛，悉持供养佛，为求佛智故。因此供养花曼妙香衣服等资具的时候，菩萨都是会发愿，以此功德愿一切有情都能够早日出离轮回，脱离痛苦，获得无上圆满正等正觉的一个果位，现前佛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这是供佛的一个目的。然后第三个，发愿的原因，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这一条大愿，他的悲愿体现在哪里呢？我们进行详细的一个分析，就会发现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智慧非常的纤细，为我们后代的这些众生考虑的非常的周到。他是因为什么呢？在因地的时候见到有的国土当中的菩萨， 他的志向并不是很广大，他不能够周遍游历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供养诸佛还有诸佛眷属大众，这是指没有发起普贤行愿的原因。或者有些国土菩萨人天，因为他自己国土的不清净，就不敢去清净的国土，或者因为自己的国土非常的清净，看不起这个秽土，也不愿意到这个秽土当中去。打个比喻来看，如果住惯了这个大城市，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很好，尤其是一些住在别墅区当中，那觉得自己地方很好，肯定不愿意去穷乡僻壤。而住在穷乡僻壤的人又有自卑感，不敢到大城市当中去，这是人之常情。执着自己的国土不清净，就会有自卑感；执着自己国土非常清净，又有优越感。这都是净和秽的一个分别。以这样种种狭隘的一种分别，就会导致不能去十方诸佛面前周遍行持供养，发起广大的善根。这是以自己的偏执画地为牢，分别了自和他，清净和不清净，由此就障碍了发起周遍平等的广大的善根。如果发不起这样的一个广大善根，他就没办法真正的称合本性，快速成佛。因此法处比丘，也就是法处菩萨，为了能够一投生到净土，就能够很快的现证这样的一个佛的正等正觉的果位，那么再从心上面就不能够有偏差。在楞严经当中就讲，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因此在行持菩萨道的时候，一定让所有的国中的菩萨都能够发起普贤大愿，不管是清净和不清净，这样的一个分别都不要有，而且也不要分别说这个好那个不好，然后我愿意去那个地方不愿意去。因此法处比丘就在他的大愿当中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国土当中的一切菩萨声闻和天人都能周遍去往十方诸佛的说法大会，不论是秽土净土千差万别的国土，都一味平等的修行，在诸佛面前供养天月天花天衣天香等上妙供养具，然后如妙音天女般出无量妙音，以巧妙辩词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赞叹诸佛的功德，比如说因地当中的无量无边的修行，还有果地当中的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这些功德，那这就是行持周遍广大的普贤行。因此供养和赞叹的境是十方及微尘数国土当中的无量诸佛，这是以法界量来修行普贤行。正当这样的一个供养赞叹诸佛功德的时候，心中还能够不起优劣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心，虽然赞叹秽土如来有大慈有天下安忍，能够入苦海救度众生，但是还能够以智慧不见佛土的杂秽相，虽然赞叹净土无量庄严，但是也不见清净相。为什么能够不见杂秽和清净相？因为他菩萨因地发愿，就是希望将来投生到阿弥陀佛净土的人都能够现前诸法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法性，以这样的一个法性而来的所有的秽土也好净土也好，也是没有任何差别。如果起分别差别，那么在供养的时候，它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契入法性的一个供养。那么没有契入法性，能不能够真正的早日现前佛的正等正觉呢？不行。因此法处比丘他的发愿不像我们凡夫所想象的，而是思维怎么样建立净土，使净土众生一生到净土当中都能够成就普贤广大行愿，而且在修持的时候都能够称合法性，不起虚妄分别。他在立这样的一个大愿的时候，完全思维到所有的一些细微之处，都能够考虑到这些，只要哪些不称合本性，他都能够通通的遣除掉， 而且思维到位了以后，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设立这样的一个净土。因此所有的众生只要往生极乐世界，必定能够速及圆满普贤行愿，必定早日一生能够决定成佛。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他要到十方无量如来面前供养，要供养如来，像是讲空手去肯定是不行，所以阿弥陀佛紧接着又发愿，让所有的菩萨供品都是非常如意。因此下面24条大愿共具如意愿。那这条大愿当中，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共具如意，第二为什么要共具如意，第三供养什么样的对境。首先看什么是共具如意，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经常我们能想到的香啊、花呀、灯呀、宝盖啊、璎珞啊、衣服或者饮食或者音乐等等这些工具，那怎么叫个如意法呢？上师就举了极乐世界当中的一个教证，说以福利神变手掌中放出不可思供云，愿供佛眷属，意思就是说以修持往生四因而出生的福德力，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就能获得神变力。极乐世界的菩萨能从手掌当中放出不可思议的普贤供云，以之供养无数世界的诸佛菩萨。就像刚才上面的那条大愿，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所描述的，极乐世界的菩萨到底是如何供养其他国土当中的诸佛菩萨的，这就是以他自己的福德力，阿弥陀佛的加持力，从手掌当中放出不可思议的供养云聚来进行供养。他供养的花抛洒在空中当中，空中当中的这些花自然就化现方圆百里，越化越多，越化越庄严，放着各种各样的妙香，各种各样的妙光，供养完了以后自然隐没，也不会造成任何困扰。不像我们现在哪一位上师去了，我们带了好多好多的供养去，有吃的有喝的，有用的，有花，到这些上师走了以后，上师有些不愿意带走，留下了很多东西，让主办方也就主办的这些居士头都大了，那么多花只能等他谢了丢垃圾桶，那么多吃的发给谁呢？只能一个个的塞到这些来看这些上师的手里去，还有一些处理不出去的，人家也不想要的，你自己吃也吃不了那么多，所以头是非常痛的。但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去供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他自己的手掌当中以福德力就能幻化非常极妙的供养，供养完了以后也不会造成当处的主办方或者诸佛菩萨极大的困扰，供养完了以后他自然逐渐自己就隐没了。因此这就是共具如意。第二个，我们看为什么要共具如意。上师在讲记当中说，如果供品如意对我们的修行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修持供养我们就需要供养具，如果因为缺少供品没办法供养，上师说自己不仅心里很难过，而且给自己的行善和发愿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自己很尊敬的上师仁波切去，如果实在缺少供品，就像上师举的，哎呀，连一根哈达都忘记买，咋供养呢？感觉还是很困扰的。没有供品去见上师不好意思，而且的话想到上师给我们讲那么多法，去见他老人家的时候连个供品都没有，那心里多难过。那没有供品的时候，一般来看我们去人家串门，手上没有礼，人心是很虚的，一旦心虚的时候，想有什么要求都不敢有要求。那如果说我们的供品多了， 我们非常理直气壮的就会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去送礼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没有礼在手，我们一个是礼很短，第二个是心很虚。所以如果我们有礼在手，我们心里会觉得非常充实。那我们如果捧了一束非常庄严美妙的鲜花，或者就是说自己觉得很珍贵的，比如说八吉祥什么元气非常好的贡品去供养上时，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今天供养还可以，然后这些贡品它自己又有非常殊胜的一个内涵意义，我自己就可以随着我的贡品在殊胜对镜面前供养完了以后，我可以好好的发一个大愿，自己就觉得心里非常的踏实。因此共聚如意对于我们修行来讲确实非常的重要，没有贡品我们心里难过，发愿行善都觉得很困难。因此法出比丘就关键了，在有些国土当中菩萨能够非常自在的化现这样的一个供具供养诸佛，而有些国土菩萨就不能如此，想供养却苦无资具。就像我们佛经当中记载，一对贫穷的夫妻很想供养僧众，但是只有一件衣服，供养完了以后两个人都没有衣服穿，但是因为觉得福田难遇，因此他们两夫妻咬咬牙就把唯一的一件衣服把它供养出去了。还有一些只能卖身供养，甚至有些修行人没有供品的时候只能通过易换供养的方式进行积累资粮。因此法处比丘就怜悯不能如愿供养的菩萨，发了这样的一条大愿。那么刚才我们也讲了，供养的原因是为了得到佛智，那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很快的现前这样的一个普贤大愿呢？不行。因此的话，为了这些苦无资具的修行菩萨们，所以法处比丘就非常怜悯，让转生净土当中的这些菩萨都能够供品如意。那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供品如意呢？打一个比方来看，我们投生到极乐世界都成了极乐世界的孩子，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佛就会给我们准备什么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快过年了，如果你的孩子吵着说妈妈或者爸爸或者爷爷或者奶奶，我想过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个什么吃的，吵的要吃这个要吃那个，那孩子吵着要吃的时候你会不会给他准备呢？肯定会给他准备。同样我们投生到极乐世界当中，我们也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孩子，我们只要需要什么阿弥陀佛就能加持我们得到什么。那妈妈或者爸爸最多只是说满足孩子的心愿，暂时得到一点点快乐，但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一个也是要满足我们的愿望，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快速的圆满成就无上佛果，越快越好。因为最初佛的本怀就是让我们快速成佛，修持整个或者建立整个净土目的就只有这一点。培养成佛是干什么的呢？培养出来的这些佛不是让你自己享受快乐的，而是让你将来早日成就了以后出净土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不要以为我现在说我怎么可能去了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没什么疑惑的。你妈的或者你爸都能做得到阿弥陀佛这么大的加持力，佛的一个制悲力，怎么可能连这一点小事都办不到呢？因此我们无需有任何怀疑。那么第三点，我们看供养什么对境呢？上师讲供养最好能够供养真正的福田，那在福田当中佛陀是最为殊胜的。因此佛陀上师就教我们怎么样供佛， 在佛堂当中摆一尊佛像，哪怕是残缺的佛像，我们也可以作为对境来进行供养，进行供养的时候也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就像举个例子来看，上师小的时候，隔壁家的老喇嘛老出家人就经常在上师小的时候玩耍的时候教上师他们如何供佛，仅仅是捡一块石头，一想把它当作是佛陀，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再捡一些土块啊、花草啊，在下面进行做供养。上师讲，虽然表面上他是在看，表面看是他在教小孩子如何玩耍，实际上却在上师的心里种下了非常殊胜的善根。因此上师希望每一个人，上师虽然说是老师，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可以是老师，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善巧方便在孩子心里种下善根。如果孩子从小养成供佛和放生的习惯，那么上师举一些例子来看，对他以后一生都会有重要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呢？根据现代的医学的一个研究，人的大脑功能最佳的时期就是20岁以前，过了20岁记忆就会逐渐的退化。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当中多种点善根，那么对人的一生会有重要的一些影响。因此上师举老喇嘛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明我们在何时何地都可以把佛法的一个理念运用到生活当中，不仅我们自己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增上缘，更重要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给其他或者周围的人种下善根，尤其是我们自己家里的这些孩子们。如果我们在他很小记忆最佳的时候，在他这个时期种下善根的话，对他一生的影响都是有很大的。因此上师举这个老喇嘛的例子，看起来好像只是举一个例子如何供佛，其实内在真正的一个含义就要告诉我们，学佛不是在禅堂当中，不是在普堂当中死命的在那里念咒或者观修打坐才叫真正的修持，而是什么呢？学佛应该是把佛法的理念随时随地都运用在生活当中，不管接触任何有情和无情，都能够以佛教的无常观、慈悲观、清净观来对待。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修行的一个增上缘，这是对自身上来讲的。如果对利他来讲，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其他人的心当中种下善根，比如说孩子。因此供养的对境，佛是最殊胜的。那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做到供佛这样的一个修行呢？上师就教我们，首先自己家有佛堂可以作为对境来进行供养，那平常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自利利他？自利就是随时随地把佛法的理念运用在生活当中，利他呢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善巧方便在孩子或者其他的人心当中种下善根。好，我们这一条大愿总的来讲，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共聚如意，第二为什么要共聚如意，第三共聚如意他供养的对境是谁。这条大愿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几点就可以，或者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这个学习能力再加强一点，我们就慢慢的去思考佛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一个大愿，有这样的一些深入思考也可以。好，下面是看第25条大愿，善说佛法愿。善说佛法愿，我们这一条大愿我们要掌握两个大的原则，或者就是说两个大的要点。第一个大的要点就是佛因地发愿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为何要具足说法如佛的能力。那第一条 发愿的原因总共还可分为两个小点来进行宣说。第一个发愿的原因就是没有佛智，他没办法契机契理的说法度化众生，他是存在有过患的，见到有过患的缘故才发这条大愿。第二是弥陀的悲愿。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的看，首先是没有佛智，他度化众生会有什么样的过患？过患就是没办法契机契理的说法度化众生。好，那首先看，现在好像上师在我们的讲记当中举了一些例子，说现在有些人虽然一直在说法，但是所说的内容和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什么呢？害怕众生不接受，为了随顺众生，就过分的淡化这个佛教的色彩，一点佛教的原汁原味都没有。举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一位法师，他说我不会给西方人讲因果法，因为他们不会接受。在讲业因果的时候会讲十不善业，讲到他的果报的时候，一熟果就是三恶趣，感受等流果和同行等流果也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增上果也是不愿意的。正是因为不管是业因和业果，从十不善业道的角度来看，他们心理上面根本没办法接受，因为不太喜欢不愿意的缘故，只要不愿意就不给他们讲。上师就反驳，正是不因为不愿意，我们才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们接受，不然他们原来不愿意，现在还是不愿意，你讲法有什么作用呢？虽然上师说刚开始想让众生接受佛法是需要一定的善巧方便，但是还是应该主要宣讲无常无我等和解脱有关的法。虽然个别人刚开始接受不了，但是如果我们始终不讲，他们永远也接触不到真正的佛法。人生是非常难得，遇到佛法更为难得，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生，有了学佛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宣讲真正的佛法，没有让众生毁坏时局的种子，将来他还会在轮回当中不断的漂泊，这样转法轮意义就不大。那么从整段上师仁波切的一个讲义归摄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说法的时候内容和解脱没有关系，为什么讲法的时候不敢讲这些，就是因为没有佛智。只要是没有佛智，我们没办法契机的度化众生。如果我们有佛智，一个能够随顺众生的一个根基，给他讲他愿意听的法，循至渐进的慢慢的接引和度化，还有气理。如果说我们有佛智，我们在讲法的时候只要把这样的一个理说通说透，人是讲理的，没有很少说不讲理，除非是非常蛮横，但是蛮横的人一般很少能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人基本上心还是比较堪能和调柔的。因此在有这样的一个基础上面，我们慢慢的给他非常契理的把这样的一个道理给他说清楚，基本上很多人心理上是完全可以接受佛法的。因此因为没有佛智，所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没办法契机也没办法契理，因此就出现了讲法内容和解脱没关系，然后还有不敢讲的情况。有什么不敢讲的呢？上师说现在不敢讲，以后也不讲，那么众生就永远接触到不到真正的佛法。那这辈子一个狭满的人生和难得的佛法虽然都得到了，却怎么样呢？白白的浪费掉了，仍然是没办法依靠这样的一个人生来进行解脱出离轮回。那么现在你转这个法轮有什么意思呢？佛陀出世无非就是让众生悟入佛智之见能够解脱，而现在我们却作为一个讲法者这不敢讲，然后讲的内容也和解脱没有关系， 那多可惜。那可惜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佛智，因此看到阿弥陀佛，看到没有佛智度化众生，存在许许多多的隐患，也没办法真正的能够度化众生。因此他发愿一定要让每一个净土的菩萨在讲法的时候都如同佛陀一样，契机契理和解脱完全有关，和解脱完全挂上钩，并且能够随顺众生的根基和意乐，理也是非常随顺法性，以契机和契理就完全能够度化众生，将一切众生都能够安置在佛道当中。那第二小点，看弥陀的一个悲愿。第一点，阿弥陀佛见到有些国土的菩萨说法能力存在所谓的缺憾，有些虽然能到十方世界供养他方十方一切三世诸佛，供品也是能够如愿的显现，但是没有说法的能力，或者说法的能力不具足，或者就是说讲不能够随顺佛智，教化的力量不能够非常普遍非常彻底，因此他发起这样的一个悲愿，加持净土的菩萨能够得到演说一切智的一个能力。第二点，弥陀的悲愿是想加持净土的菩萨能够迅速圆满普贤行愿，只要净土圣众得到佛力的加持，他就能够迅速圆满普贤行愿，分身成刹普度众生。那怎么样度众生，怎么样教化众生，关键就要有演说一切智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为什么一定要具足说法如佛般的能力呢？也就是说说法的能力就像佛一样，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唯有佛的说法是最圆满的，最契机和契理的缘故。在我们的愿文当中，善顺入一切智，善就是善巧，顺就是随顺，入就是屈辱。善巧是契机，随顺就是契理，入一切智就是说法的一个效果。那么菩萨契机契理的教化众生说法，那么他善妙的体现就能够体现在哪？对众生起到一个真实的极好的效果，能够善引众生去入一切种智，善顺而入，就要具备契机和机理两个条件。契理就是说和真实意相应，和真理契合，契机就是和所化的根基相应，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的法不契真理，不符合真实意，它是不可能把众生引入一切智的。比如我们在讲解空性的时候，如果错解了，就会解释成一个龟毛兔脚根本就不存在的一个断空，也就是说所谓的空性就是什么都不存在。那如果让众生理解成什么都不存在，颠倒的误解这个空性，能不能随顺去入一切智呢？不可能，反而还因为这样的一个见解堕入到恶趣当中。因此不弃真实义的任何说法，只会增长众生的无明，不能够随顺去入一切智，反而愈趋愈远。还有一个要契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有着种种具体的情况，只有契合根基说法才能收到实效。比如说对愚痴非常重的人，他会讲一些缘起观，贪欲非常重的会讲不净观，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如梦如幻观呀，或者就是说本尊观等各种各样的观法。还有一些散乱非常重的，打坐时钟一上去就开始打妄想，那怎么样教他调息呢？怎么样调伏自己的一个散乱呢？最初的时候我们可以譬如七法， 然后的话，注意观修自己的呼吸，通过数息观就能够慢慢的调伏自己强烈动摇的分别念。如果邪见非常重，可以通过道理进行破斥他相续当中的邪见。如果有疑惑，先可以解决疑惑。如果根性非常利，马上可以讲圆顿的法门。如果他只是一般的根基，我们就按次第来，慢慢的给他讲。因此，如果不能契机，就收不到效果，就像医生开药不对症一样，都是枉然的。因此，说法的时候，一个要契机，一个要契理，只有契机契理，才能够把众生引入一切种子。所以的话，净土的菩萨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都会具足能够说法如佛陀般契机契理。那净土的菩萨在如何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下具足如佛说法般的能力的呢？净土的菩萨一往生，在佛的大悲加持力下，他会具足佛眼，他会通达这个法性，他会以无碍的智慧深入这个诸法，究竟了达诸法的要妙。以这个通达法性的一个缘故，他就能够自在的宣说圣真的法藏，能够随顺如来的智慧，讲起来绝对不会有错解，还有失误，还有违背的情况。因此在具足这种功德之下，他就能够开化恒河沙数的众生，把这些众生一一安置在无上的正道当中。因此这一条大愿当中，我们要掌握这几个，就是发愿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为何要发愿具足如法说法如佛的能力。首先尤其是在上师仁波切的讲记当中讲，如果没有随顺或者说如佛说法般的能力，我们在度化众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患。一个就是讲的东西和解脱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的一个就是说该讲的不能讲。那不能讲，众生怎么样依靠这样的一个教法进行解脱呢？都是掩耳盗铃，那就不契机也不契理，不契机不契理就没办法真正的度化众生，让他们真正的以佛法获得解脱，那这样就会埋没众生的狭满难得的人生。因此佛陀阿弥陀佛因地见到有这样的一个过患的缘故，发起了这样的一个悲愿。好，我们下面看金刚身愿。金刚身愿，我们这一条大愿要掌握一个大点就可以，就是发愿的一个目的。发愿的目的是什么呢？可以分为两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就是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见到了身力弱小的一个过患。第二个，它是为了圆满开发菩萨的性德。首先第一点，我们看身力弱小的过患是什么呢？身力弱小为什么会有过患？因为身体和心它具有相互影响作用的缘故。我们限量可以感受到的就是，当我们的身体感受痛苦的时候，心就会很忧愁；身体很愉悦的时候，心也会很欢喜。反过来，心很忧愁，身体也会受损；心很喜悦，身体就会得意。举个例子来看，如果我们身体现在正在发烧，现在正在心脏很痛，你心里会不会很愉悦？肯定很忧愁，没什么开心，哪怕是快过年了，也觉得哎呀，这过年就在医院当中过，怎么过呀？那如果我们身体非常棒，吃喝什么都感觉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喝多少都感觉没啥事儿，那就是说身体消化能力也很好，感觉背伴的时候就觉得海鲜很欢喜。反过来还有一种心很忧愁，一个人心很忧愁的时候，我们 通过他自己的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看，都是愁眉苦脸的，脸上暗淡无光。那如果一个人心里非常神清气爽的时候，他整个容貌也是非常焕发的。通过容貌，我们都可以推出他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状态。平常我们都会说，哎，看你容光焕发的，是不是今什么事让你这么欢喜呢？我们基本上都会这样的一个猜测。所以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可以了解身和心完全是有相互影响的一个作用。如果我们成就了金刚那罗延伸的话，就有无限的一个身力，有无限的身力就会有无限的心力，在菩提道当中就能发起长夜大勇猛大精进，这就是成就一个金刚身的一个必要性。那么在这个大愿当中，我们要把握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的身力无限，心力就会无限，身心的力量无限，那么纵然在千百万劫当中精进，也不会升起一念的疲厌之心。相反，身心力量不足，就会在修行自利利他的菩提道当中非常的疲惫，非常的厌倦，发不起勇猛精进，也没有精进力，那就不能承办广大的立生事业，没有立生事业，也不能迅速地获得智慧力和神通力。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身体不是很好的时候，要你担任哪怕是一点点的发心工作，你都是没办法完成。哪怕是自己的事业工作精力不是很充沛的时候，想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都觉得很困难。如果被病魔困扰的时候，更是坐立不安，看一下书就觉得头昏眼花的，或者就是说身体非常弱的时候，捧着书不知不觉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等到睁开眼睛看时间才知道自己一下子就睡了两三个小时，而在两三个小时当中自己根本就没发觉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就是自己身体太弱的时候，太虚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累的人什么时候睡着了就不知道了，或者听法的时间长了，腰酸背痛的，疲惫不堪的，就像刚才所举的那位居士，一听腰也酸脚也痛，从来没盘过腿，这胀的酸的快受不了了，所以不停的看这个时间。因此如果身体自己不强健不配合，我们要持续的行持善法不可能。所以修行这个菩萨道，不管身体也好心也好，都要需要强大的一个力量，要发起大的精进力。因此没有精进力经常会半途而废，终究一事无成。而这样的精进力和我们身体是否强健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此阿弥陀佛见到有些国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众生，他的心力非常的弱小，由于弱小的缘故，他发不起这样的一个精进力。他很想发，但是身体不配合，他想念两个小时的咒语，但是正在发的高烧，或者说经常人很虚的时候，念一会儿气儿就没有了，你让他念两个小时啊，不可能了，最多念十分钟半个小时，顶多一天只能念那么多，可能有时候念一个小时他要睡五个小时的情况都有。那并不是人家不愿意精进，而是人家身体根本就没办法配合。因此身体是否强健和我们的精进力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想精进身体要有很大的一个资本才行。因此阿弥陀佛因地见到了这样的一个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联的缘故，就发愿 往生到我净土的人都要具备金刚那罗延伸，不管身力也好，心力也好，都是达到最极限。金刚那罗延伸只不过是一个天上大力士的一个名字，它仅仅是一个比喻，但是我们这里的那罗延只是一个比喻，说是监牢巨大力量，而这样的一个力量它只是比喻，而真正的力量，金刚身的力量是佛的力量，佛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比得上。而在极乐世界当中，是一个菩萨还没有现成成佛，但是却拥有和佛一般的金刚身的力量。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力量？就是让这些菩萨要行持菩萨道，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一个身体和心力的一个底子，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想发起精进力很困难。因此有这样的一个保障，菩萨发起精进力非常的容易，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后盾。所以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不管供养忏悔业障，或者说其他的去听法也好，都是意乐心非常的强烈，都会说毫无疲厌之心。为什么能毫无疲厌？就是有强大的一个势力，一个后盾，身体和心力如同佛陀的金刚身。这是一点。第二点，佛陀因地发此大愿，是为了圆满开发菩萨的一个性德。那如果仅仅有佛一般演说一切智的说法能力，如果没有勇猛而坚固的力量，若在无数的世界当中，在种种污染烦恼邪见的境界当中开化横沙数众生，或许会软弱，会退怯等等。就好像有一些软身的菩萨，他只喜欢在自己清净的国土当中修行，不愿意到一些污秽的染浊的烦恼和邪见非常深重的一个国土当中度化众生。那如果一个人他的身力和心力非常坚固，慈悲心也非常坚固，那么他遭遇再多的委缘和磨难也不会有丝毫动摇。他在见到众生品性非常恶劣，度化众生非常困难，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做的事情要无量无边，如果具足佛的身心金刚身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他不会动摇，也不会胆怯。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你好心教化一个众生，就好像很快就要过年，作为一个佛教徒都不希望自己家里人杀生，但是你好心劝他，他怎么样呢？他反而恶心地对待你，毁谤你，说你不吃你就不吃嘛，你还让人家不吃，干嘛拿你自己的要求或者条件去框住别人，让别人跟着你一样受苦。人家会诽谤你，人家也会觉得你怎么那样呢？佛教徒不是慈悲吗？慈悲干嘛让众生痛苦呢？不让我吃肉，不让我杀生，就是痛苦。你好心劝他，但是他却怎么样？恶心地对待你。你费大心机的，费大心力的，给他讲了很多放生的功德，吃肉的过患，杀生的过患，也没见得多大的效果。这个时候我们经常在想，我们家里人是最难度化的，而且的话，最刚强难化的，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们经常佛教徒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这样。我们在此时已经说明我们度化众生的心在动摇，在胆怯，在退转。退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大的一个精进力。如果有精进力，再大的苦也心甘情愿。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这样身心大的力量？我们弥陀大愿就讲，你只要往生极乐，仰仗佛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显发自身金刚身的一个力量，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 就会远离一切的疾病、衰老和死亡。身心有无限的力量，即使在千百万劫当中长夜的经历，也不会产生丝毫的疲厌和退转。到时候再回入娑婆度化众生，也能够承办极其广大的一个度生的一个事业。因此在这一条大愿当中，我们上师仁波切的讲义举得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娑婆世界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疾病的一个折磨，正因为有身体上面的种种的困扰，底子不坚牢，由于他身和心是不可分割而且能够互相影响的缘故，当我们的身心非常痛苦，我们要行持善法，精进力没有一个上得去。因此上师讲，身体不好的人最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上师仅仅是以喻勾牵，说身体不好你去极乐世界吧，绝对好得很。而如果我们真正要了解佛陀的一个本愿，度生的一个本怀，发此大愿的一个甚深的含义，我们就要看到我们身体和心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影响完了以后对我们修菩萨道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过患。如果身体柔弱，三天两头这里痛那里病，今天住医院明天躺在床上，我们怎么样行持善法？哪怕一个简单的放生，这样的一个集体善行我们都没办法去做，卧病在床怎么去？或者就感觉头晕脑胀的，就是没有力量，病殃殃的，我们怎么去？哪怕去到现场，我们念了几句普贤行愿品佛的名号，我们自己也感觉自己都快晕倒了，那怎么样去利益众生呢？所以说我们身体不强健，就像上师讲记当中举的很多很多种身体不配合的情况，我们要修行菩萨道圆满普贤行愿非常的困难。因此阿弥陀佛见到身力非常弱小的过患，有这样的一个过患，所以他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大愿，让每一个投身到净土的人都具足金刚身愿，只要身还有心具足很大的一个力量，要发起精进力圆满普贤行愿，三大阿僧祇劫，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上千上万亿个大劫都不会有任何困难。只要有金刚佛的金刚身力，有无限量的身力，就会有无限量的心力。所以这两个互相影响的缘故啊，阿弥陀佛深细的色智慧完全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每一条大愿都是详详细细的观察到过患是什么，就遣除，遣除完了以后就能够完全的或者非常完美的创立，怎么样才能够让众生一生的净土，就能够很快很快的成就佛的无上正等正觉的这样一个佛果。那稍微总结一下，我们的总结不仅是我们这一节课的总结，再加上我们前几节课所讲述的48大愿的一个总结，做这样的一个总结串联起来，或者说联系起来，就会发现阿弥陀佛智慧的深细，悲心切切。那么我们串起来看，一起去体会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大愿的殊胜以及不可思议。我们总的来看，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他悲愿的一个着眼点就是为了普度一切众生，只要一生到净土毕竟或者说决定成佛，为了圆满这样的一个大愿，他就要使每一个往生者一往生一生就能够成就佛的一切功德。首先看从身体的相貌以及力量上面，第三个大愿 就说一往生到佛的净土，就得到紫摩真金色。第四条大愿，没有美丑愿，长得都一样，而且肤色是金色的，那长得咋样呢？我们都会有疑惑。而在第21大愿当中就告诉我们，长得跟佛一样，具足32相，32妙相。那相是这样，那身体的力量呢？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身体的底子，比如说我们看的《红楼梦》，林妹妹长得很好看吧，应该算很好看吧，但是身体力量上面非常柔弱。因此阿弥陀佛不仅外向上长得好看，身体的底子也要非常的壮。什么壮呢？金刚身愿。这就是从整体的身体的相貌和力量上面，一个紫摩金金色，长得都一样。一样在哪？每一个悉皆具足佛陀的32妙相，还有具足佛陀的金刚身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为什么都是佛的颜色相貌还有力量呢？原因就是只要你往生，果报是什么呢？毕竟一生就能够成佛。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条大愿之一，决定一生成佛。怎么样一生成佛呢？就是不经过多生，一往生到了那里跟佛一样的相好。不要说这一生是这样，下一生再修一点就长得好看一点，不是。只要一投生到那里，相貌力量都是和佛一模一样。目的就是说，你只要生到净土，你不用换其他的身，你一生就能够成就佛的一切功德。那么佛的什么功德？首先从外相上面，金身的金色，32妙相，佛的金刚身的力量，还有一个佛的神通力，记得吧？我们第一节课当中，下至10000000亿那有他的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不仅相貌上面和力量上面和佛一模一样，还有神通上面要具足非常广大的神通。为什么呀？就是让你一生成佛嘛。佛拥有什么样的功德，都让你在净土当中一生成就。还有刚才所说的说法如佛的能力，为什么让你说法如佛？你一生成佛，你要锻炼，要不锻炼的话，你成佛的时候你咋说法呢？所以一生到那里，佛只要一加持，不管是身体的相貌力量，还有广大的神通，还有说法的能力上面，每一样都是佛的极限。也就是说每一个都和佛一模一样，那就圆满了佛前面的其中的一条大愿。你只要一生到净土，决定一生成佛。为什么能一生成佛？这几条大愿就完全能够说明佛的身色，让你一生就获得力量，一往生就能获得神通，一生也能够获得说法的能力，气机气力和佛一模一样。你只要生到净土，所有佛的一切功德德相你都能够具足，不用隔第二生，即生就能实现。所以那是不是说我去了就跟佛一模一样呢？那也不是，你要圆满资粮，你才能够早日成佛。那如何圆满资粮？在我们今天的愿当中就讲了，你要不论是在净土当中直至一生普处，还是以其本愿回入娑婆救度众生，都能很快的圆满普贤行愿。那要实现普贤行愿，具体就要上供诸佛，下化众生，有两个重点。上供诸佛，第一个我们就要普遍的供养， 第二个，我们就要共聚如愿以偿。在这条前面这两条大愿我们已经讲完，弥陀的加持力就能够让净土的菩萨一时遍至无数佛国，普遍供养诸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很快就能够实现普贤行愿。这也是投生虽然说相貌能力神通和佛一样，但是他毕竟还是需要他整个功德的一个完备，因此在过程当中是需要实质性的资粮来进行充实的。那要什么呢？上供诸佛，下化众生。什么供呢？普遍的供养。那普遍的供养怎么供呢？一个个的跑吗？确实，他在意念或者意识当中就能够前往无数的佛国，心动一念，自己就能分身无数，遍至无数佛国，一时全部到达。和佛一样，一尘中有尘处刹，一刹有难思佛。那么一刹当中就有一个净土自己菩萨他的化身前往供养，而供养的过程当中，供品也是随心所欲，你想怎么供就怎么供。那么让佛如愿以偿，我们都知道资粮很快就圆满，这是上供诸佛。上供诸佛，我们这今天这一节课讲的就是普遍供养无数佛国的诸佛菩萨，另外就是供品如愿以偿，或者就是说随心所欲。有了这个上供诸佛，很快就能够圆满普贤行愿。还有一个下化众生，教化众生的方法就要应机气理给众生说法，而阿弥陀佛就能够加持净土的菩萨气机气理的说法，以气机气理的说法不仅能够让众生随顺一切佛智，而且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在净土一生补处的这些菩萨，还是回入娑婆的这些菩萨，当中都能够非常快速的圆满自己的资粮，也就是说圆满普贤行愿。所以从这几条大愿的串联集来看，我们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悲愿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这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一个鼓舞。如果我们能深信弥陀愿海有无上利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们不用发愁我们得不到智慧，也不用发愁得不到神通，或者陀罗尼，或者三昧，或者辩才，或者相好，或者金刚那罗延伸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也不用害怕说我去度化众生是不是跟度化家里人一样那么困难，或者就是说供养的时候是不是缺少供品，或者就是说我这方面都有了，普度众生方面是不是能力没有，都不用担心，不要有任何顾忌，只要我们一心仰仗阿弥陀佛，依止阿弥陀佛，就能够摄取佛功德，成就自己的功德，信心圆满就能够得到佛力圆满的加持。依仗弥陀愿海的一个加倍，我们一定能够很快的圆成一切的道果。原因就是阿弥陀佛的愿海，一切一切都是具足，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想好了，只要我们现在具足信心和愿心，然后认真的持念阿弥陀佛名号，我们就会有往生的机会。只要一往生，我们度化众生的能力还有成就无上的佛果都是非常的简单。所以在我们的娑婆世界生产出来的产品非常的多，形形色色，三恶趣众生，光是人类当中的种种相貌都是非常多，盲聋喑哑的也多，然后的话各种福报现前的也多，要么穷要么富要么中等，相貌也是各种各样的产品千差万别。而一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出产的产品就只有一个佛陀，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成佛的道路是很遥远，或者说非常的艰难。不艰难，只要我们具足信心和愿心，持诵阿弥陀佛，植诸善根，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前往阿弥陀佛的净土。一旦往生，所有刚才所说的功德，我们完全一一能够具足。好，我们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